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2.7.13啊，第59页。那这里呢，加尔文就开始处理一个问题，就是 antinomianism 反律法主义啊。他说有些人呢rashly cast out the whole of Moses， 把摩西律法都扔掉了 ，bid farewell to the two tables of the law， 完全跟十诫告别。他以为呢 ，they think it is obviously alien to Christians to hold to a doctrine that contains the dispensation of death。假如基督徒还是教导这种的令人死的律法的教导，当然是错的。Banish this wicked thought from our minds， 加尔文说。不对，这种的反律法主义是不对的，把律法和恩典、旧约和新约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Moses has admirably taught that the law ought to have a better and more excellent use。 摩西教导律法除了叫人死以外呢，还有更美的用途的。当他要死之前，他就这样说， Lay to your heart all the words which this day I enjoin upon you。 他死之前就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我所教导你们的所有的律例呢，要放在心上，好叫你们吩咐你们的儿女们去遵守。生命记32:46-47。 But if no man can deny that a perfect pattern of righteousness stands forth in the law， 其实呢，律法里面有一个最完整的公义的样式。 Either we need no rule to live rightly， 要就是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准则教导我们怎么过正直生活，不然的话 It is forbidden to depart from the law， 不然的话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不可以离开律法的。 There are not many rules but one everlasting and unchangeable rule to live by， 我们生活的准则不是有多种的，只有一种，就是神的道德律。所以新约旧约是一个原则的，再讲一个原则。改革中的圣乐神学和时代论的不同在哪里呢？大家都是很谨慎研究圣经，读信圣经的默示跟无误的。改革中跟时代论不同是这样子的，改革中说新约是新的约，新约是约来的，跟旧约一样，旧约是约，新约是约，所以呢，约里面的律法我们要守，不过当然不被他定罪，也不靠他称义。时代论呢说新约是新的约啊，改革中说新约是新的约，时代论说新约是新的约，跟旧约呢是非常的不同的。所以改革中时代论的那个分别是在那个 emphasis 强调新旧约的断层还是连续，是在什么程度上是不同，在什么程度上是同。大家都是很尊重圣经的，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神的家里面的弟兄姊妹，是同工同道。在解经上呢，真正的问题不是千禧年，是这一点，是新旧约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可以离开律法，律法告诉我们生命 的目标和义务是什么。 2.7.14， 在基督徒的生活上，律法是不是被废除呢？不是的。 The law has power to exhort believers， 律法有劝导信徒的能力。 This is not a power to bind their conscience with a curse， 不是要用咒诅来约束人这个基督徒的良心。 But to shake off their sluggishness， 乃是要我们不要懒惰。 By repeatedly urging them， pinch them awake to their imperfection， 要催逼他们，唤醒他们，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不完全。 Not that the law no longer enjoins believers to do what is right， 不是说律法不再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行善了，律法还是教导我们的。 But only that it is not for them what it formerly was， 但是律法对基督徒呢，不像旧约时期，怎么样不像呢？ It may no longer condemn and destroy their consciences， 律法不再定基督徒的罪，也不再毁坏他们的良心。 By frightening and confounding them， 律法不再叫我们惧怕。所以 第二段中间 Let us accurately distinguish what in the law has been abrogated from what still remains in force. 所以我们要分辨出律法里面什么事情是被废除的，什么事情呢还是有效的。我就不读下去啊。第二点七点十五和十六就是我们的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页，让我解释一下好了。究竟律法里面什么东西是被废除的呢？首先就是礼仪，礼仪律。后面呢，那些控告我们的字句啊，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十四节，那个控告我们的字句呢是礼仪律。首先，礼仪律是被废除了，民事律也是被废除了。还有呢，就是律法那种控告我们那个功用废除了。现在律法是激励我们、教导我们、劝导我们。我再说一次啊，律法在新约的信徒身上有哪些东西是不再生效的？第一是礼仪律跟民事律，第二是那个律法的控告叫人死的功效，对基督徒就不生效了。因为律法是神恩典之约里面，我们已经在约里面，我们是得救的，所以呢，律法是教导我们、劝导我们，而不是定我们的罪。所以那个定罪的功能废除了。那到65到66页 2.7.17 那这里呢加尔文呢在讲礼仪律哈，他讲那个控告我们的字句啊，证据那个句子啊。那讲到旧约时候那些犹太人呢他们献祭的时候，这里有一点很有趣的，在这一段的第二段他引用阿古斯丁的话，加尔文说，阿古斯丁说 In the Jewish ceremonies, 在那些以色列人的礼仪，就是献祭的礼仪啊， there was confession of sins, 他们有认罪 rather than atonement for them, 但是没有赎罪，有认罪没有赎罪。They repeatedly renewed the written bond of their sin and impurity, but giving such proof there was no release from it. 他们不断地承认自己不清洁，但是呢，没有从这个释放出来。但是耶稣基督既然来了啊，耶稣基督救赎就成就了，希伯来书九章第十五节最后一段。 There's no contradiction in the fact that they also were partakers in the same grace with us. 虽然他们认罪而没有赎罪，但是呢，他们是跟我们一样，新约基督一样有基督的恩典的。 They attained that in Christ. 他们在基督里得到救恩的。Not in a ceremony, 不是借着礼仪，这些礼仪呢 obscured Christ's glory, 挡住遮盖住基督的荣耀的。 Ceremonies considered in themselves are appropriately called written bonds against the salvation of men. 礼仪本身你可以说是啊使人定罪的，控告人的字句。 For they were binding legal documents. 这些好像是法律上的文件， which attested man's obligation.告诉我们我们的义务是什么。但是耶稣基督最后一句，当他一次过成就了永远的救赎赎罪的时候， He abolished those daily observances, 就废除了每天的献祭， Which were able only to attest sins but could do nothing to blot them out, 只能够见证罪不能够涂抹罪的。那你看加尔文呢前前后后在讲旧约献祭的制度是不能赎罪，但是旧约的信徒跟我们一样信靠基督，得享基督里的恩典。那基督还没有来啊，是的，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耶稣基督赎罪的功效事先的给了那些真正信神的犹太人，就等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功效事后的给那些新约时期信他的人一样。上帝没有昨天今天明天，要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功效、宝血的功效啊，施行给前面的人或者后面的人，对神来说不是问题，只是我们想不通而已。怎么为什么这些人耶稣还没有来就得救呢？神事先把这个救恩的功效给他们。顺便在这里提一些关于事先事后的问题啊，在神没有时间的啊，这个是一个另加的一个题目。等于洗礼的功效，洗礼呢是恩典的恩典的记号，恩典的印证。对成年人呢是这个礼仪呢，这个礼仪是在信心之后，但是对婴孩来说礼仪是在信心之前，之前之后这个不是问题，因为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永恒的神， 所以婴孩洗礼就告诉我们，这个孩子呢，既然领受了这个恩典的记号，就有义务去遵守神的话语啊，在教会里面领受神的话啊，尽早的啊，清清楚楚搞清楚自己是啊悔改信靠耶稣的。说到悔改和信靠耶稣，刚才我们这两节里面所读的有一段呢，我很快的读过了，说到信徒啊，借着律法知道自己里面还是被罪玷污的。你说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基督徒新人吗？为什么加尔文在这里又说信徒们还是被罪所玷污呢？宗教改革以来，正统的基督新教不注重一次决志信耶稣这种的方法的，这个是后来芬尼穆迪 Billy Sunday Billy Graham 搞出来的一个做法。坦白说，上帝不是在天上，或者我们到天堂的门口的时候，上帝问你，你哪一天觉知，你有没有觉过志？上帝要问的是每一个人心里面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悔改过信靠耶稣的状态。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悔改的心，信靠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太习惯这个19世纪20世纪的模式啊，觉知前后，前面是死在罪过犯中，后面是重生的。这个不是圣经的要求，这个是人的做法，没有错，一次觉知没有错，但是不是也不一定是最智慧的做法啊。你看当时马丁路德、加尔文清教徒，他们在德国、在瑞士、在英国，当时呢不做礼拜是犯法的。不过我们今天没有这条例，今天我们福音派里面教会里面一大堆没有真正得救的人。所以呢，我们常常以什么时候觉知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重生呢，绝不可靠的一个标准。清教徒从来不搞这套的。我举个例，比方说一个55岁的人，那个平信徒跟一个55岁的牧师，大家住在同一条村子，这个平信徒的妻子儿女们都很敬虔，这个做爸爸的呢就是没有信主，他是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哦，啊，他应该受过洗礼了，但他从来没有信靠耶稣，投奔十字架悔改，说耶稣是我的救主，从来没有做过。你是牧师的，你们两个是好朋友，认识55年了，你讲什么道他都听过，早堂晚堂圣诞节复活节培灵奉献夏令都听过了，他陪太太来的吗？那你怎么搞？你跟他决志吗？他说，牧师，我就是不能，我不是不愿意，我不能。我的意思是说，在教会里面呢，人来人往，人来人往，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长大结婚生孩子老啊，一代一代的过。你是做牧师，你好像在一个安全岛、一个圆环那里做交通警察，人来人往。你要做的，你要看到的，是人心里面真正的是悔改信靠耶稣，而不是什么时候觉知。当然你做牧师的跟你的长老们也要决定哪些人是可以领圣餐的，那你怎么办呢？好了，现在我举另外一个例，好了，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你每天每个星期天讲恩典之约，讲律法，讲神的圣洁，讲十字架，有一天一个人来，你的会友来，哎呀，牧师，我听懂了，我终于听懂了，可能也是一个55岁的人啊，终于听懂了，听了50多年听懂了，哎呀，我的心很危险哦，我怎么办啊？你做牧师什么啊？来来来来，坐下来给你读一个16页的单章或者五要点给你觉知，是吧？清教徒从来不搞这套的啊，你听懂了哈，你的灵魂很危险，好，你回家好好跟神立约好了。那你说你浪费掉这个机会嘛，你就可跟他一起觉知。不是的，那个牧师说你回家去立约。你说立什么约？哦，不要紧，他们听了你55年了，他都知道什么叫做与神立约，当然就是悔改认罪信靠耶稣基督嘛，因为他一年四季就听你讲这个道的，从创世纪、生命记、出埃及、以斯帖啊，所有的诗篇、马太福音他都听到了，不一定是罗马书的，不一定约翰福音的，他都听懂了。因为你的道里面从创世纪其实你都在讲律法、恩典、信心、十字架、悔改，你都在讲这个。好，他回家立约，好好在神面前对付自己，可能他需要30天，好像有一些的教会历史的名人呢，他在里面挣扎挣扎挣扎，然后就最后啊，是的，耶稣，我觉得他回来跟你说了啊，我搞定了。好了，他搞定了之后呢，啊，好，现在 长老牧师们来问他话，然后呢给他成为一个领圣餐的会友。我再说哈，清教徒要看到的是真正悔改信心的心。我再讲一个20世纪的例，1980上下70年代末的例，真实的故事发生在苏格兰 Glasgow St. George's on Tron Parish 牧师是 Sinclair Ferguson， 就是磐石之上的作者啊，对不起我讲错了，是那个教会当时做牧师不是 Sinclair Ferguson， 是 Eric Alexander。 教会旁边是皇家音乐学院 The Royal Academy of Music of Scotland in Glasgow。 那一些的女学生有一次呢，就跟牧师我们跟这个男同学传福音，他大概可以成为基督徒了，他大概愿意成为基督徒，我给你们约好了啊，2点钟来见你。那个牧师讲这故事说，那些学生都不懂牧师多么忙，就预先给这个同学约好2点钟，我真的不懂规矩啊，他没有说不懂规矩。Eric Alexander 是非常彬彬有礼一个君子牧师，很谦卑的。好，这个男孩子来见牧师了，牧师问他啊，你最近怎么样啊？他说，我就是不晓得我最近怎么样，我以前呢很讨厌读经祷告，现在非常喜欢追求读经祷告。简单的说，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一切的一切了。Christ has become everything to me。你假如是牧师，你会怎么做啊？快快来决志，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吗？他的女同学们在跟他传福音嘛，对不对 ？Eric Alexander 说：“你的同学们说你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Why you already are one？ 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假如基督是你一切的一切，你就是基督徒嘛。”当然你可以给他搞清楚得救的确据这方面啊，你可以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悔改，什么叫信靠。我不是说一次的决志是不正确的，但是至少我们要说不是唯一来到基督面前的方法。200年、300年、400年前很多人根本没有这套的，读懂了真理就乖乖在神面前降服，律法有这个功用的。我在神学院第一年的室友，我的 roommate 啊，就是这样子认识神的。后来他是 New Geneva Study Bible 的背后的职任编辑。他大学时期呢，吸毒吸得很凶，要到什么土耳其尼泊尔找最好的毒品的啊。当然这样做的时候，大脑会有受伤的，所以他需要治疗康复。康复的时候呢，在 Princeton New Jersey 啊，他也是很好的大学毕业的。在他的外公的家里休养的时候呢，就在书架上捡起一本圣经读了，就信主了，就进了神学院了，就这样信主的。福音神的话是有这个大能改变人的，而真正需要的是悔改和信心，不一定是一次的决志。我读给各位听威敏斯的小要理问答对悔改和信心的定义，第86跟87条。什么叫信心？什么叫信服耶稣基督？信服耶稣基督是神所赐的得救恩典，信心是神所赐的，使我们借此可以照着福音的信息和劝勉接受基督，并唯独靠他得救啊。这里很简单讲啊，当然其他的地方在信仰告白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信心是抓住神的应许，但是最重要的是领受照着福音的信息和劝勉领受基督，唯独靠他得救。 To receive and embrace Christ as he is offered to us in the gospel， 福音就是恩典之约，提供耶稣基督，耶稣神邀请我们，看啊我的儿子。信心什么？信心英文是拥抱基督，就是接受他唯独是我的救主，也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委身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87问，悔改以致得生是什么呢？悔改以致得生 Repentance unto life 是神所赐的得救恩典，连我们的悔改都是神所赐的。一个真实觉悟自己有罪，真实觉悟自己有罪又却知神在基督里的怜悯啊，这个第一件事情，真的知道自己有罪但是神又怜悯。第二，就会因此为罪忧伤痛悔，恨恶自己的罪，离弃自己的罪。第二是痛悔，第三，而且归向神，就是跑到十字架面前，立志努力的重新的顺服，从今以后过新的顺服的生活，这叫悔改。知罪，知道神的怜悯， 忧伤，改过过顺服的生活。那这种的悔改跟信心呢，可能是一次的觉知，可能是过程。特别我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服侍他们之后呢，就感觉到他们的悔改信主呢，往往是一个过程。举一个简单的例，很多很有思想的福音朋友呢，在福音性查经聚会都是抬杠专家，专门给我们辩论的。好了，有一天呢，第二个抬杠专家来了，这第一个就跟第二个说，那第二个在讲话吗？第一个就说，咱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看法的。他还没有信主，说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看法的。当然到后来就乖乖的信主了。然后呢，所以现在呢，我有了一点点经验，我就跟他们说，请你们不要这么坏，你们信了主之后不要等到四个月之后才告诉我们去香港台湾来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圣灵在里面吹笔，在感动，在嘴巴还是很硬的，还是在抬杠啊，还会教训别人怎么抬杠，他里面已经圣灵在责备，在扎心知罪，在回转了。那突然之间呢，就来一篇16页的见证，他要准备明天就要洗礼了，后天要回中国 OK， 但是昨天还在抬杠，但他里面已经在改变了，很可爱的。所以呢，重生得救很多时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岂不是在夏令会里面常常都用万国儿童福音团契的布道方法吗？说他们五岁夏令会举一次手，七岁第二次，九岁第三次，十二岁第四次，不是吗？就是这样子嘛。因为我们太过注重一次觉知，所以我们孩子们呢，他们根本不是我们这种中途出家的基督徒嘛，他们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所以神要求的是一颗真的悔改，真的信靠耶稣基督的心，这个可能四五岁就有可能有的。然后呢，教导他们遵行神的律法，同时爱他们的救主，律法和恩典连在一起。所以律法又是福音的信息，又是门徒生活的准则。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